奉主耶稣圣名啊，开始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分享这个题目啊，是谈到我们的圣洁以及婚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所救赎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已经具备在神里面啊圣洁的身份。那么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彼得所勉励的哈。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哈。这个新约是335页啊，这个第十五节啊，彼得前书啊第一章的十五节啊，335页，他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因为圣经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当时的使徒，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位彼得，在勉励当时的教会啊，特别讲到我们今天已经信主，这个信主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圣洁的一群人，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已经是赦罪，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啊，在神的面前啊。那另外呢，也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赦免了，所以我们过去在行为当中所犯的种种的这些过犯，在主的里面也一并把我们完全的赦免，所以已经除尽一切的罪。所以无论在神在人的面前，我们都因为宝血的缘故，我们已经称义，而且正在这个成圣的起点当中啊，不断的往前追求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保罗就彼得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呢，都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那么既然神是圣洁的，那么我们也在圣洁的神的里面，那理所当然在我们的灵修的过程里面，不容许我们在圣洁的这个身份当中有留下任何污点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祷告当中求圣灵帮助来洗净我们的污秽，不要在这个圣洁的这些白色的衣服上啊留下任何污点。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已经穿上了一个叫做洁白光明的细麻衣。所以这件白的发亮啊，亮的发光的这个啊细麻衣，就是指的我们圣洁的美好的灵性。那既然我们已经信主了，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保持这个圣洁。那么这个圣洁的这个内容啊，当然有很多啊，但基本上跟圣洁有直接关系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两性之间婚姻关系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保罗所勉励的一个件事情。我们先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三节啊，第四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说啊，这个是291页啊，291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三节，神的旨意呢，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云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来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里又特别提到了神拣选我的目的呢，他说成为圣洁。那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是圣洁的一份子，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灵里面以圣洁的身份跟神毫无距离的能够面对面的相通。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生命与神合一成为一体，成为一灵里面重要的一个恩典。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成为圣洁了，那么这里讲说成为圣洁的有一个条件，里面谈牵涉到的一个叫做掩蔽云行，可见我们圣洁的一个追求方向很广泛，但这边把范围把它缩小，很具体的说就是掩蔽云行。掩呢就是保持距离，蔽就是不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对这个云行呢，我们要不亲近，不但不亲近，我们要保持一段的距离，所以我们叫做保持距离呢，以测安全。所以在淫乱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不要有份，我们远远的站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都知道近呢，近是什么？近呢就是接近嘛。那近呢会随着我们的软弱，随着我们的欲望，越来越近，那么最后呢就会 我们讲白一点，就好像被火烧着一样，即使我不愿意，但不小心被火烧着，所以我们都不是愿意啊，跟这个恶或者跟这个淫乱有任何一个接近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是避开，有这些事情我离开。那么离开最好的方式就我不在现场，所以这我们叫做逃避啊，远避，远避这样的一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或这样的环境或是这样的对象啊，这是成为圣洁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圣洁，尤其跟婚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要保持婚姻的圣洁，不要有这个隐形的这个环境啊对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我们就很容易啊受到影响啊。就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这样说，但是他讲得非常的哈啊，讲白的很白的哈，很贴切，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哈，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啊，234页，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难不尽你倒好啊，难不尽你倒好。”意思说，你只要有一个接近的空间，那么在这个接近的空间呢，就有这个犯罪的可能性，所以不近倒好，也就是保持距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五节的下半段。第五节的下半段说：“免得撒旦趁你们的情呢，趁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呢，来引诱你们。”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淫乱的环境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呢，都有一所谓情感上的一个矛盾跟一种空虚感，有时候在引诱当中，这个叫情不自禁。也就是说，当你接近这个环境，你的脑子里面说我不要不要，可是我们肉体呢，无形中会受引诱，情不自禁。而那个肉体的引诱，这里又说，我们看第九节，它里面说欲火攻心。欲就是欲望呢，就好像一个火一样，它才不管你，只要地方可烧，它就烧过来了。所以欲望的冲动和欲望的高涨，这个欲望的时候呢，就好像火一样，有小火种就会燃烧，只要有欲望，你就会烧起来。所以欲火攻心。那么既然会有情不自禁，既然会有欲火攻心，这是人的肉体的软弱，也就是我们人的通病。这时候我们难不尽你倒好，也就是这里所讲的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讲的，我们叫掩蔽言行。那么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男女的分别，应有的分别，一个分际都应该有，不要男女不分或者太过于随便。那么男女不分或者太过于随便这时候呢，在人的一个性别的欲望当中呢，我们会出现情不自禁，甚至有一个欲火攻心的可能性。那么这时候呢，就陷入到这个所谓的淫乱的世界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已经是成圣的身份，因此呢，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男女的关系要特别留意，避免淫行的出现，所以掩蔽淫行。那么这个掩蔽淫行当中呢，它最主要的就是要我们来保守我们自己身体的圣洁身体的圣洁这个概念我们大家要记得。那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了，那么在我们婚姻的生活或者是在未婚之前的两性的互动当中，我们始终的一定要保持这种圣洁的身份。既然圣洁，就要持守在圣洁里面，所以我们要多多的靠圣灵的帮助，来在圣灵中来制止我们肉体的情欲，那么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来体会婚姻的生活，来追求婚姻里面神给我们这种圣洁婚姻里面的美好。好，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做参考，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箴言，我们请看一下箴言，我们请看一下箴言，箴言，第五章，箴言的第五章的十五节箴言的第五章的十五节，箴言第五章的十五节 啊，十五节啊，这个旧约是772页啊，772页。箴言第五章的十五节，他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面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们猛虎，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西路，可喜的母路。愿他的胸怀使你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的脸目。”箴言这里面说叫我们掩蔽淫妇了哈、哦，所以呢，在婚姻之外的啊，这男女的关系呢，我们要特别保留啊，保守掩蔽淫行，保持圣洁。所以箴言第五章说掩蔽淫行。那么掩蔽淫行里面告诉我们要重视自己属于神给我们的圣洁的婚姻。所以在圣洁里面，神所允许的婚姻里面，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它，而且去经营它，去享受这种婚姻的美好。那第五章的十五节说，你要吃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面的活水。这里呢，用这个池里的水、井里面的水啊，或是用泉源，或是用河水呢，事实上呢，它是用这种比较属于隐喻性，隐喻就是说他没有讲得很白啦，他很客套、哦、不但你很客套呢，又带你很含蓄，这个含蓄当中用一个特定的一个东西呢表示他，用一个文学的方式来表示他的含蓄，来告诉我们毕竟一般比较难以开口的，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开口来讲，就是夫妻的性行为啊、哦、也就是夫妻的人家的性行为。但是夫妻的性行为在当时比较保守的一种情况下，他不会跟你讲这些很露骨的那些用词，但是又带有文学的很含蓄的说，说什么在夫妻之间两性之间不能彼此分享彼此共享，而不能给第三者来介入，所以他来说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面的活水。这个意思就是说享受在神圣洁婚姻里面的，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夫妻生活里面的性美满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记得、这是指的在圣洁婚姻底下享受性婚姻的一种美满。再来他特别说，你的泉源怎么可以仗义在外，你的河水怎么可以流在街上。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做先生的做太太的，谈到婚姻中的性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能乱来，除了自己太太跟先生之外，没有共用的，没有共享的，也就第三者不能介入。所以这里说你的泉源怎么可以仗义在外，也就是如果说我是先生，我怎么可以跟其他的女人来发生这种性行为呢？那如果我是一个太太，我怎么可以跟我的先生之外的男人呢来发生性行为呢？所以他特别告诉我们，你的泉源，你的河水是指的性关系，或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性的器官，我们怎么可以这样仗义在外，怎么可以留在街上呢？但是他强调一件事情，唯独归你一人，不可、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所以夫妻呢，他有一个叫 独占性，我与你是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没有跟其他第三者。所以要在这种情况下来享受婚姻的或是性的一种美满，所以他说要使你的泉源猛虎，然后过着一种爱情的、这种美好的一种生活、这是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在婚姻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入，水如交柔、如胶似漆、人家也有人说这个叫做爱河的鸳鸯一样，在神的恩典当中来蒙神的祝福。这也是我们在箴言里面所讲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看一下箴言、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的第九章，传道书的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第九章，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节，传道书第九章的第九节，在你一切、在你一生、传道书第九章的第九节是旧约的802页、 802页。第九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是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了快活度日，因为这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这里叫所得的份，神给我们在这个虚空的这个人生当中，神给我们这个应得的，而这个份呢，就是我们本来该得的赏赐，也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在劳苦愁烦凡是虚空当中当下最有意义最能够有实际体会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在圣洁的婚姻当中，我们要经营婚姻的美满，所以在性的关系当中绝对绝对不能有淫乱的事情。所以结婚的人在圣洁的婚姻当中，在神的婚姻当中要忠于他的配偶。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我是结婚的人，我只有一个太太，没有其他的女人，也只有她，没有啊跟任何人发生箴言里面所讲那些事情。那如果你是一个姐妹，你除了你的先生之外，也不能跟其他的男人发生任何关系。这个就是圣洁里面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要求。而这个圣洁引用到婚姻当中，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所以保守我们的圣洁。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已经蒙主耶稣保守拣选了，我们已经圣洁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也应该要这样圣洁了，结果我们没有圣洁，那没有圣洁会什么样的程度呢？是什么地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里面他对于这个神的审判呢，为神认为可证的事情，他里面就特别谈到了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我们请看一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五节，新约是285页，285页，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五节，他说：所以啊，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讲说致死哦，致死就是说不要让有这些不好的这些现象出现。这些不好的现象就像什么，已经没有生命了，已经是死亡了，都不会动了，而且已经是死的状态，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的灵修当中不能有这些现象呢，好像有生命的一个感觉一样在活过来，或是在挑衅着我们，或是在影响着我们，完全致死。我们用一个现实话来讲，我们看到那个蟑螂，我们说那个小强，那个蟑螂呢，它有时候我们觉得很讨厌，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拿了我们那个拖，这个叫做我们的拖鞋，那拖鞋呢打小强，那怎么打呢？就用力打把它拍死了，这叫致死，不容许它出现。那就好像说那个蚊子，那蚊子来了怎么办？那蚊子呢叮了我们鞋，让我们很多困扰，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蚊子来了，用手呢就把蚊子打死了。那有时候打不到呢，我们会用电蚊拍，用电蚊拍来了把它电死，让这个危害呢不会在我们身上出现，这叫致死啊。那我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说，三章的第五节说，你们要致死在你们地上的肢体，地上的肢体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些罪性，我们要把它完全制止。里面讲到的第一个是淫乱，淫乱，这淫乱是什么？淫乱是个概称，它没有讲细节。那淫乱是什么？好比说这个未婚之前的苟合，还没有结婚你就跟男女发生的一些性关系，这就是淫乱，就是一个淫乱。那结婚之后呢，那又跟人家发生关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奸淫。再来呢，现在流行的同性恋，同性恋的一个性行为，同性恋的性行为，男生跟男生的性行为，无论他怎么做，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叫苟合，这叫淫乱。女生跟女生发生性行为或玩弄性行为的东西，这个也是什么？这也是苟合，这就是淫乱的一个范畴里面。那在利未记里面呢，他又告诉我们，利未记19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人跟动物发生这种性的这些关系呢，它也是一个苟合， 他一个性行为。再来，在立位记里面谈到了一些是特殊的一些亲属，有一些伦理关系，而这些亲属或是伦理关系所发生的，这个也就是一个苟合，这个就是淫乱。所以淫乱它就是一个概括的一个统称，具体来讲就是随便的苟合，或是结婚之后的一个叫奸淫，这个都是同义词的，所以你讲苟合、讲奸淫、讲淫乱，讲的是在性当中没有保持圣洁，所延伸出来，神不愿意，神不愿意看见，神认为可憎的。那么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要制止这些，所以你要制止的是淫乱的，所以你要制止的那一些苟合的行为，你要制止的是一些奸淫的行为，不容许他在我们成圣的这样的信仰生活当中出现，所以一点点的就不容许他，就像那个笑，你要把它除笑，就像有生命你要把它致死，不容许它有任何的一个所谓的活动的空间。然后接下来他说呢，这些呢就如奸淫啊，就这个淫乱啊、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啊，然后说贪婪呢就和拜偶像一样啊，那个贪婪呢它也不是只有金钱上的贪啊，我们可以讲说我虽然没有实质上达到所谓的苟合那种实质上的行为，但是我很好色啊，我很那个所谓的那个讲的淫词妄语啊，像这些呢都不行。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五章的第三节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三节是273页哈，他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符合圣徒的传统啊的体统。然后云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切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贪心的，在神的国里面呢都是无分的。所以呢，我们已经圣洁了，而在婚姻当中一定要保持圣洁，所以我们要掩蔽淫行，难不尽你道好，免去了一些情不自禁，欲火攻心。因为基督徒如果违背了这些，在我们圣经里面说，这是与基督和神的国都无分的。那无分是什么？就是你将来不能得救，你不能在神的国。那既然不在神的国，只能去哪里？这就得罪神了。那么既然得罪神，那么只有在神所预备的所谓的地狱里面。那哥林多前书里面又有一句话这样说，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前书的第六章的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八节啊，这个新约是234页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八节，六章的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是身子以外的，但是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而且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身子是神的灵所充满的，是属于神的。所以这里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啊，也就是我们这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而且买来之后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成为圣洁的灵啊，圣洁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岂能来犯这种淫乱的罪？那么如果淫乱的罪的话，这里面说呢，说什么？不但得罪了身体，又得罪了神啊。那圣经里面呢，就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十六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啊，这个232页啊，第三章的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毁坏了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神的殿哦？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灵所充满的地方，就是属于圣洁的。 那如果我们还是违背了这样的一个吩咐，没有保持圣洁，没有掩蔽淫行，而陷入到整个这个淫乱的世界，成为淫乱的一份子，那么神他是要来这里面说毁坏那人，毁坏那人意思说在神的国是无份的，就是在地狱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以后，这个概念一定很清楚，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成圣了，因此在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一定要忠于这个信仰，忠于这个圣洁的身份，所以要看重婚姻，看重夫妻的关系，所以绝对不能有夫妻之外的这些婚外情或是这些性行为，否则的话我们圣经说这就是与神国无份，这叫死罪。那么死罪呢，就不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既然是这样，将来在哪里？在天国啊，在地狱了，将来就在地狱，已经没有赎罪祭了。所以犯奸淫就不能进神的国啊，就叫死罪。所以十条诫命告诉我们不能不可犯奸淫，所以第十诫的第十诫的第七诫说不可犯奸淫。那既然我们都很清楚了，那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那我们已经在神的圣洁，也想做圣洁的婚姻，所以我们在婚姻的生活当中要好好经营，所以信主的人一定要好好经营婚姻啊。那么事实上婚姻的经营的确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考验，有时候是我们个性不合啦，因为家境的不同或是整个负担的不同等等，会有很多的一些变数。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结婚之后呢，圣经一定给很重要的指导，结婚之后是以夫妻为主体啊，也就是你们结婚之后呢，你们生活的重心是夫妻啊，那夫妻延伸下来就是生养众多，就是你的孩子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啊，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结婚之后呢，他忘记了这结婚之后夫妻的主体在哪里，所以有人说啊，他比较虽然结婚了，但是他心呢都比较倾向于娘家啦，那倾向于兄弟姐妹的感情啦，或倾向哪里哪里，忘了他的先生，忘了太爷太太，所以好像这个结婚呢没办法成为议题啊。那结婚呢，你的心或者你的工作，你的钱就往外跑，往在已经在别人的身上，没有在自己的家啊，自己的先生跟太太身上，那会很容易产生婚姻上的一些隔阂。好，我们先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的二十四节，第二章的二十四节他说，因此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里面来经营这个圣洁婚姻，来享受在夫妻当中婚姻的所谓的身心灵的这种美好或是享受，那婚姻的经营绝对是必要的。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跟太太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就是两个是一加一等于一，也就是秘密很密集的连在一起的。我们有一些东西叫做圣间交，那么圣间交一沾以后呢，它的牢牢的连住，你要把它脱离真的很难了。所以呢，在神的圣洁的婚姻当中，它靠着神的道，也靠着神的灵，也靠着神的爱，把我们牢牢的连住了。那牢牢连住，你看这个连住以后都变成什么？变成一体了，已经不能分开了。所以先生跟我之间是不分开的，用一个圣经来讲，我们生命就是一体的，我的里面有你，你的里面有我。所以我们以前经常会唱那个很多的情歌，那么情歌的最重要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粘土一样粘土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在夫妻的生活当中，那个重心是以夫妻为主的，所以很多的生活，很多的点点滴滴啊，要两个夫妻讨论，那两个夫妻讨论，要让先生感觉到你尊重，太太尊重先生。要让先生感觉，要让先生感觉，太太的确是尊重先生的。那么太太呢，要让自己的先生感觉，他 就是要让太太感，也就是说先生要感觉太太是尊敬我的，太太感觉你真的是舍己的，你做先生真的舍己的。所以在我们家庭的爱情的生活当中，夫妻要不计较。但是不计较不是说哦，你要把钱都拿给娘家，你把钱拿给谁，我不计较，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当中是大家有一个默契，大家说好了，你尊重我，那我愿意来帮忙，就取得一个良性的互动，而不是一意孤行。因为你毕竟是夫妻了，是一体的，无论是生活的感情是一体的，那信仰更是一体的情况下，大家要好好讨论。那么以夫妻的结构，以夫妻两者为主体，那我们在夫妻的生活当中行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再来帮助你的兄弟姐妹。所以各有各的家庭啊，各有各的负担啊，所以在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负担的当中，夫妻要同心来维系这个家庭。所以患难夫妻啊，要一起来经营，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多少能力来做多少的事情。你不要说我结婚了，我先生都不管，我先生的感受都不管，我们家里的经济都不管，你的钱呢拿着去帮助其他，那家里面穷了，家里面没饭吃了，家里面的先生呢也没得到速度的安慰了，或是你的做先生的，你忙着你的钱就往外面去投资或做什么什么，你的太太呢有一些生活上的顾虑，生活上的不足，她有没有金钱上的周转等等，这就不是一体的。所以一体呢，夫妻一起来承担，一起来面对，然后一起来经营。那所以夫妻一起来孝敬父母。那至于其他的兄弟姐妹，哦，我们要看他的状况。如果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来做个家族会议。我有个姐姐，她这个状况，那我们兄弟姐妹怎么样来对这个姐姐，给予兄弟姐妹的所谓的手足之情的帮助？大家一起讨论。那这个讨论结果呢，我们夫妻之间也要一个默契，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帮助多少帮助多少，我们能尽力就尽力，但是还是要以夫妻之间的沟通共识来做基准，不要互相勉强，不要一种勉强的结果产生夫妻的裂痕，然后导致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发生了。哦，所以夫妻还是要经营的。那么这经营当中呢，是以夫妻为主体。那我们在圣洁的婚姻里面，夫妻都愿意用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担当，彼此扶持，来经营婚姻生活。啊，这样呢，不但能够住在一起，享受爱情，或者享受爱情中的那种新婚，那个我们说的啊，夫妻的这个所谓的美好的一面。这一定很重视。那么在整个婚姻的经营里面，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啊，事实上也讲了很多，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应该说有兴趣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多看一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里面，有谈到婚姻的时候，他一开始这样讲。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1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1节，他21节说这273页，新约273页，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1节，他第一句话就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也就是夫妻啊已经是一体的，所以你们家里面的有什么事情啊，你们两个夫妻是一个共同讨论跟共同决策的主体。然后呢，你们在讨论也好或做什么事情也好，我们心中呢，夫妻彼此之间呢是存敬畏神的心，也就是说我们心中是有神的，那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所以我敬重神，甚至用敬畏神的角度战战兢兢谨谨慎慎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心存敬畏。然后呢，在彼此的一个所谓的尊敬，然后顺服，甚至舍己，甚至这种感动当中来作为彼此的顺服，而不是用一句话说，哎，你当太太的哈，你要听我的，因为我是头，而不是讲出那种官僚主义。也就是说你要让人家尊重你是头之前，你要凡事要做所谓的最后的一个裁决者的之前，你对家的付出有多少， 你一定要舍己付出，让人家感动说我愿意听你的，就像基督他为我舍己，因此我要顺服到底。这个叫做细节性的一个勉励，也就是说当你在整个爱情的婚姻的经营当中是以夫妻为主体的，那么夫妻为主体就是以耶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一个互动来做一个楷模，做一个标准来做学习，请大家这个部分呢一定要一定要记得。那如果说我们只是说哦，主内联婚了，但是我们婚姻呢都不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经营，所以美其名是婚姻，美其名是婚姻啊，生活也是所谓的一体，但是呢各自发展自己的，夫妻也不讨论，那夫妻的彼此的感受也不啊，也不去分去体会去分享，那这样很不好。所以呢如果各位可以的话，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21节开始的婚姻呢，这样的道理我们各位要多看啊，这个道理我们要多看。再来呢在哥罗西书里面，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17节开始，他说呢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或奉主的都要奉主的名，而且呢要借着他来感谢神啊，要借着他感谢神。那么接下来他具体的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不能苦待他。这两个角色的一个扮演跟灵修的部分呢，他是要根据这十七节的前提，也就是说我做妻子的或做先生的，无论你在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想想看你有没有奉主的名来做，你有没有用感谢神来做。奉主的名来做是什么意思？是很慎重的，很严谨的，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所以在夫妻生活的一个互动当中，
你说心很重，这样子的心很重，
夫妻生活的互动当中，这个部分你都要记得，它是一种奉主的名来经营婚姻的，是用感谢神的方式来经营婚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要顺服先生，所以说在主里是相啊是相宜的，要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不能苦待他。所以希望这个部分呢能够从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当中多看多写多想。好，那再来呢，这是我们都倾向于在主已经结婚的人，都已经结婚的人，那已经结婚的人我们就按照这种方式来做。好，那现在有几个个案来讨论。第一个，如果未婚呢，我还没有结婚呢，我已经信主了，但是我还没有结婚。那还没有结婚呢，你的身子是谁属谁的？是属神的，我是属神的，因此我是圣洁的。那既然你是未婚，你是属神的，是圣洁的，那么你在婚前呢就不能跟男人发生任何性关系，否则的话你就不圣洁。那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发生这种不圣洁，对方也未婚，那你也未婚，你现在是先上车了，那怎么办？赶快悔改啊，赶快结婚啊，求神怜悯，走向正路啊，这样了解哦。所以如果说婚前我们称为苟合的情况下，就要赶紧结婚，这叫悔改的一种表现，让你的过失呢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悔而改，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怜悯，这很重要。那如果说你明知道对方他已经有所谓的奸淫的事情，已经有淫乱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他了，所以他已经不圣洁了，那你再跟他发生不圣洁，那你这个是叫什么？这不是说两厢情愿哦，情不自禁一我躬身哦发生的，那我们还有可以结婚的可能，这个叫做罪上加罪。因为他已经不对的，我们在选择当中就要掩蔽他了，不要再跟他发生关系。如果你跟他发生关系，那你叫什么？你就是淫乱了，要记得哦，这个层次上，如果对方已经淫乱了，你要刻意跟他然后又发生性关系，这叫什么？罪上加罪，罪上加罪。 那你以后结婚呢？讲白一点的，这个罪是不得赦免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违背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已经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了，所以照理说他要跟他追求了一个悔改当中的婚姻呢，结果他不履行这个苟合之后悔改的婚姻，他还放弃这些，还要再继续跟人家发生性关系，这淫乱加淫乱，奸淫又加奸淫，是罪上加罪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恶事上有份了，所以这个记得啊。那我们在整个婚姻的生活当中，如果是未婚，一定要保持圣洁。那么除了性关系圣洁之外呢，其实上主内联婚就是圣洁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属神的，是圣洁的，我也是属神的，圣洁的，所以圣洁的跟圣洁在一起。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的，他是不圣洁的。那既然是不圣洁的，那我是圣洁的，跟他结合在一起，那是不圣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通称说啊、哦，我们要主内联婚，是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啊。所以圣洁的国民要圣洁国民一起联婚啊。所以在旧约时期说外邦人是不圣洁的，所以不能跟这些不圣洁的污秽的那些子民来结婚。所以我们在主内联婚是因为我们两者弟兄姐妹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同承主耶稣的恩典，都在主里面，都在圣洁里面，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来追求婚姻呢、哦、这样了解吗、哦、那另外呢一个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说，那我信主之后呢，我的先生我的太太都还没信主呢怎么办？那我在婚姻里面呢，这样子是不是圣洁的？当你已经是结婚了，我已经结婚了，那结婚之后呢再来信主的，就结婚之后才来信主的，那如果你是结婚之后才来信主的，这时候呢你就要根据哥林多前书这一段话来说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这里讲到是结婚之后才来信主的，所以这时候呢另外一半可能没有信主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十节啊，235页，第七章的第十节，至于那些啊，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不可再嫁，能是同丈夫和好啊，也就是说在整个婚姻的当中呢是不能分开的，妻子不能离，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同样的丈夫也不能够离开妻子。那么假设离开呢不能再娶了，你的婚姻就到这边了，你不要说我再嫁再娶吧，那不再嫁娶能够选择什么？能同丈夫和好啊，这是已经是在主里面的。好，再来第十二节，我对其余的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不幸的妻子，那么妻子情愿跟他同住，也不能离开。再来呢，十四节说，因为不幸的妻子，就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也成为圣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先生呢，后来呢，我的先生不幸了，我的先生不幸。也就是说我结完了以后我来信主，我结完婚以后然后呢我的先生没有信主，我的太太的也没有信主，但是也不要离婚，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婚姻的精神，来追求身心灵的圣洁，就是我们信仰的圣洁，所以呢我们要在美好的灵性当中好好的去表现，让我们做先生的做太太的有美好的灵性的表现，去感动他，也引领他来体会神的恩典神的真理，这样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或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就成为圣洁了。这里面有一句话说，十六节说，你们这个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那么你做这丈夫呢怎能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也就是说你信主之后，你的 配偶尽管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还要履行婚姻夫妻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不能谈到离婚这件事情，我们反而要积极的寻求灵性的改变，把你的另外一半在我们美好灵性的感动跟圣灵的帮助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体会信仰中的一切的恩典，让他跟我们一样成为圣洁。那我们夫妻圣洁了，那我们引领的孩子也在主的里面，所以一家就圣洁。所以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可能太太已经信这个受洗之后，先生太太可能还没信主，这时候我们就要用美好灵性多的祷告，让他也跟我们一样信主圣洁，让我们全家人圣洁。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部分有所了解。好，那这个是呢我们谈到圣洁与婚姻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勉励，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同样的，在我们人的软弱当中呢，我们都会说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犯错不要一错再错，不要犯错一错再错，犯错提醒了就要赶快改，怎么改？靠圣灵的帮助来改。那婚姻的生活它是一个艺术，但婚姻的生活它是一个感情，而且它是一种体会。所以做太太的要了解先生的想法，做先生的要了解太太的想法，彼此互相的疼惜，而且是顾惜。所以呢，求主耶稣祝福大家哈，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继续持守在圣灵中的带领，让我们保有圣洁的身份，让我们这婚姻呢更加美好。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的慕道朋友，如果你是属于未婚的状态，未婚的状态，我们要立志追求圣洁，另外一半一定要在主里面，另外一半在主里面，在性的关系当中一定要圣洁，这样我们圣洁的人才能够在主里面，这让我们了解。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在主内联婚了，那我们一定要保守圣洁到底。那如果说我们已经信主了，可是我另外一半还没有受洗怎么办？不放弃，但是我们要为他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一家人都来信主。那其他呢，就是婚姻的生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从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甚至这个彼得的勉励、彼得前书里面的勉励来了解当怎么做那改天呢，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讲一下婚姻的一些互动的一些道理。那现在呢，我大概就讲到这边。好，那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提出问题